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刘雪涵。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篇关于音乐治疗获得性脑损伤的系统综述。Cochrane 脑卒中组是 Cochrane 小组中最早的组之一，已经产出与各种不同干预治疗脑卒中和其他脑部损伤有关的将近200篇系统综述。2017年1月有一篇更新，研究了音乐干预相关的证据。做这篇 Cochrane 系统综述的作者团队主要位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团队成员已经与获得性脑损伤患者合作了总计近60年，并且已经看到了音乐干预对这些患者的巨大好处。然而在系统综述中正式的评估其效果是很重要的，将相关的研究证据放在一起也为作者们评估疗效提供了条件。以前综述都被限制在仅仅是接受训练过的音乐治疗师操作的音乐干预，但是在这次更新中，作者们增加了由任何保健专业人士操作的音乐干预。作者们纳入了29项对照试验，总涉及近800名受试者，比以往的综述新增了22篇试验。16项研究检测了基于节奏的方法来治疗脑卒中病人的步态或手臂功能。这些研究使用的是有节奏的听觉刺激或暗示，或者是对这些的一些修改，并使用一个外部节拍器来促进动作。其中9项研究是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他6项研究则是在现场或录制的音乐中加入了外部节拍器。综述中的其他13项试验检测了其他的干预措施，包括听现场或提前录制的音乐、音乐的声音训练方法、歌曲创作，以及在乐器或电子设备上积极的制作音乐。作者们可以将有节奏的听觉刺激的10项研究的结果合并起来，他们表示这能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步态。当音乐训练师提供干预并且将节拍器的节拍嵌入音乐时，其效果可能会增强。在2项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们发现音乐干预对改善卒中后手臂功能的恢复时间有很大的帮助。现有的证据也表明，音乐干预可能有利于卒中后失语症患者的交流，改善卒中后的生活质量，并改善情绪状态。但是，作者们没有发现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音乐对记忆力和注意力的影响。而且，这些数据还不足以检测音乐干预对其他类型的获得性脑损伤患者的影响。虽然这些发现是积极的，并且证实了作者们与患者的经验，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加强证据基础和解决剩余的不确定性。例如，作者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与获得性脑损伤有关的随机试验，这些研究应该足够大以检测对患者有意义的差异，并且在本篇综述结局指标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结局指标，如认知功能、情绪和情感、社会技能和交流、日常生活活动或焦躁等行为结局指标。如果你想获得更多可利用的证据，你可以在 Cochrane 图书馆官网上简单的检索 Music and ABI 来获得这篇综述，或者有新研究完成，这里也将同步更新。